弟兄姐妹，兄弟平安。感谢神特别的恩典，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大家面前为大家证道。这篇信息苦与乐，其实是本来这篇信息本来我是跟大哥说，我要做一个就是一个讲道回顾，因为大哥上次讲到我们那个信息，胜与败的信息，胜与败的信息，大哥里面就提到了。一点当时对我特别触动最大，大哥就提到了保罗写的那篇书信腓立比书是最喜乐的一篇书信，但这篇书信却是在保罗在坐监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写的。对，所以这样的一篇信息就让我体会到，在保罗的生命中他的苦和他的乐其实是同时存在的。然后再加上上一周富斯弟兄在留言分享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一些苦难的信息，所以这次我也算是在他们的一个讲道的回顾的基础上，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带领。因为也特别感谢神的带领，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在思想这个话题，但是神就是给我了很多的感动，所以也感谢神让我能够把这篇信息能够准备出来。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在天的父神，孩子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来感谢你，父啊，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召聚众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唱诗赞美你，主啊，来到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孩子来到你面前，主啊，孩子深知道自己是一个何等不配的器皿，但主啊，孩子今天站在这边，主啊，就求你使用孩子，用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孩子，主啊，你的时代的保险能够涂抹遮盖洗净孩子一些罪，主啊，让孩子在你的面前能够完全的被你所使用，主啊，成你那真理的见证，主啊，求你真的是在这边彰显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主啊，在你的基督的身体上得了你的当主的荣耀，主啊，与我们的讲道同在，主啊，赐福孩子的口，让说口中所出来的话语能够祝福教会，让讲那个听的都能够同蒙造就，同德建造，为这一切献上感恩，献上我们的祈求，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首先我们先来谈这个喜乐，因为圣经中其实这边其实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是苦难，一个是喜乐。对，这两个信息其实都是很大的信息，如果我觉得如果大哥来讲可能一讲还不一定能讲完，但今天我就是说我把自己的领受的一些感动就跟大家分享了，可能不是那么整全，我相信，但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喜乐这个层面，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世上之乐。对，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喜乐或者谈到这种快乐吧，我们总要先要看看我们世界上我们世俗上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喜乐一个快乐他们是怎样的一个观点一个看法。对，我们在世上的快乐的话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一个环境的一个或者是我们的处境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我们当时的一个状态我们所经历的遭遇有关的。如果是你比如说你的老板对你有一些夸奖你就感觉很快乐，对，然后或者是老板给你加薪你就很快乐，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世上的快乐的话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条件的基础上然后因为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环境一定条件基础上，它就是一个短暂的，它都是就是说一段时间可能就这几分钟，或者你嗨你比较高兴，可能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快乐，没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在你心中，这是我们在世俗上所经历的这样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在所发现吧，其实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却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先来看圣经的这样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章的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对，这边大家的背景可能大家要知道一下，这边是指耶稣基督他差派一些门徒出去 为他做宣教的工作，然后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可以去制服魔鬼，包括赶出在一些人身上的一些鬼。然后这些人当然他们去行了很多的神迹，把很多的鬼赶出来，他们就特别的欢喜快乐。那么回来之后，就像耶稣基督把这很好的信息报给耶稣，说耶稣你看啊，你把权柄赐给我们，连魔鬼都服了我们。然后耶稣基督啊，就他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就是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的名气就在天上欢喜。对，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果效，看到弟兄姐妹生命成长啊，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生命得以改变，然后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但这边耶稣基督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觉得这边耶稣基督他的主要的一个信息，他不是说不要因，就不是说鬼服了你们就不要欢喜，他是最重要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欢喜不仅仅是建立在某一件事情上，不是建立在鬼有没有服我们没有，不是建立在我们神是不是借着我们成就一件事情，不要因着某一件事情而欢喜不是一个暂时的，不是因着某一件事情而发生的，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什么样的持续的状态呢？后面就提到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对，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坚信，就是相信我们的名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就是神的一个神儿女的一个册上，就相当于说你记录在名记录在那册上，你的救恩的确据就在神里面已经保险了，就像神已经称你为神的儿女，到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神一个都不丢弃，这是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对，所以这边还有一个类似的经文，我们也可以同样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的5-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对，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这是彼得所写的书信，他这边说我们要因着这样的救恩欢喜快乐。对，而且这样的救恩是我们是应该大有喜乐，我们的喜乐不仅仅是一个很低层面的，而且是 great joy， 是一个大大的喜乐在神里。对，而且这边你可以看到，是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我们的救恩是在神的保守当中。大家当来信主的时候，大家都要跨有一个障碍，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得救，不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乃是真的是因着神的一个保守。对，就相当于说他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一个手，神其实你会发现神的手其实是牵着我们的手，不是说我们的手怎样紧紧的抓住神，而是神的手紧紧的抓住我们这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对，大哥上次有放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照片，就是天父的手紧紧的抓住我们的手，会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确定的救恩，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欢喜快乐，这是我们应该为此而喜乐的。所以说这边第一个我们喜乐之源的第一就是救恩的确据。对，这边救恩的确据是我们喜乐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点，约翰福音20:20，我们一起来读。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边是耶稣基督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显现给他的门徒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你会发现这边当门徒没有见到主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比较忧愁的，他们因为他们的主本来是与他们待在一起3.5年的时间，现在突然主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他们好像一切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就喜乐。然后我们再看一个类似的经文，约翰福音14:16，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对，这边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之前，耶稣基督安慰门徒的话。因为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门徒就特别的忧愁，就觉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他们的指望是不是都没有了。耶稣基督这边就安慰他们说，耶稣基督要求父，父要差圣灵，永远与门徒们同在。为什么我把这两处经文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其实耶稣基督在另一句经文他提到过，这位圣灵不单要与我们同在，还要住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位圣灵其实是与我们同在，同时又住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神儿女的心中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呢？因为现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同在，它其实超越了一个空间。因为大家想，耶稣基督当时与门徒们同在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肉身在地上，肉身在地上，他的同在他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一个限制。对，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就不可能在加利利。对，其实耶稣基督他受到这个空间的限制，所以耶稣基督所能够照顾到的只是他身边的这群门徒，可能有时候只有三个门徒，有时候只有一个门徒，有时候也就是十二个门徒，可能最多也就是几百个门徒。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他今天是与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众儿女同在。所以说我们应该为此欢喜快乐。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就喜乐了。当我们今天我们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欢喜快乐。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神的同在，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同在，而是超越了空间，已经住在我们心中，引导带领我们。所以说我们的喜乐之源的第二点就是神的同在， The presence of God。 对，这是我们应该为此欢喜快乐。好，我们现在来看喜乐之源的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后面还有一节，有点不太发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对，所以说你能把那个电脑拿到上面来，可能有点 connection 问题。对，对，这两节经文是我喜乐的第三点。他这边要跟大家特别看一下前一节经文，他这边提到一点，最后一节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然后后面这节是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大家要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看，就是前面这节是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后面是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对，其实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中都有他的一个旨意，都有他一个计划。神要我们行在他的我是为我们所预定的这条路程上。当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见证人，这前段经文提到了一些信心的伟人，我们就应该脱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条路程就是神给我们预定的，希望我们走的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而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立的榜样是，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深知到他上十字架忍受在十字架的羞辱是他的路程，是要他要走的路程。所以说他把这样的一个路程，把这样的能够走在神所给他预定的这条路程上，他当作是一个极大的喜乐。 就像是说他看到这条十字架的路，但是他这条路上却是满有喜乐的路。他看到，所以说我们的喜乐应该是建立在我们真正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神所为我们安排的这条路程当中，这是我们喜乐的一个源头。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生命，反省我们的工作，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如果你坚信神，你现在所走这条路，神给你安排的这条工作是神给你安排的路程，你就应该大有喜乐，因为这是神给所你预备的。神在这条路上可能有一些逆境，可能有一些羞辱，可能有一些不顺心的地方，但是你坚信这是神的旨意，你应该大有喜乐的走在神所为你所安排的路上。对，最近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上个周也是谈这个工作，对，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最近也是特别蒙神的恩典，已经开始工作三个月了，我就感觉神特别的爱我，在我的工作当中也是让我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对，我现在越发的认定这就是神所给我预备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之前我的工作，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相信是神给我的一个预备，神所预备给我的这条路程，但是当我真正的在其中做了三个月之后，我发现这确实我的经历和我的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一致啊！我特别的感谢赞美神。对，从中我也特别的感受到神其实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都有他奇妙的恩典。所以说我也希望在弟兄姐妹在工作上，当你遇上很多的困难，遇上许多不顺心的时候，当你特别是你要想要换工作的时候，你要三思而后行。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其实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上因着我们的问题没有对付，使得我们不能在工作上找到自己正确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反省，对，能够真正的在工作上也能看到神给我们预测的路程。对，因为很多时候我最近前段时间听这个傅勇的分享呢，他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一个计划，神对于给我们预条的一条路。对，我们在如果在工作上我们如果有很多的懒惰，很多的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委身在自己的工作上，其实就是一个不是对神的一个旨意，不是对神的一个旨意，不是对神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忠心。对，所以在这边我也特别的鼓励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上能够忠心的来喜乐的来面对自己的工作，我相信这也是讨神喜悦的。对，所以这边喜乐之源的第三点就是行神的旨意。对，我这边也不是想要说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都可以换工作，我也没有把它绝对化，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在神面前有个祷告的心，寻求的心，看到神是怎样带领你的。如果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寻求之后，你坚定神所赐你的工作，赐给你现在的环境就是神的旨意，你就要安稳在其中，而且你要大有喜乐，因为这是神所为你所预备所安排的。对，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这三个喜乐的源头其实都是建立在神的上面，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境遇没有关系。对，第一是我们建立在救恩的上面，神把救恩给我们了，这是一个永恒的福分，不因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我们应该大有喜乐大有快乐。对，很多时候我们第二点的话，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我们应该坚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应该大有喜乐大有快乐。第三点，如果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相信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在其中有他奇妙的恩典，我们应该大有喜乐大有快乐在其中。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这边就提到过这样的常常喜乐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的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对，这边为什么我把英文放进来，因为我觉得中文翻译不太准确。对，英文在这边讲是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again I will say rejoice。 对，我强调一个词，就是一个 always。 对 always 这个词在中文翻译成常常，我觉得就是有点歧义。这个常常不知道每个人的理解不太一样，常常对我来讲就是感觉一个经常，就经常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要喜乐就可以了。但其实英文是 always， 对 ，always 就是一个总时、总是、总时，对，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喜乐。这是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对，因为大家如果对前三点我提到的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的话，你就发现其实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常态啊，不是因着环境的变化，不是因着你是在监狱当中还是在监狱的外面，不是因着你环境的变化，不是你因着你工作的顺心还是不顺利而改变的，这是我们应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颗安稳。这边其实它有一个词，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 ，rejoicing Lord always， 对 ，in the Lord 要靠主，因为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环境上面，我们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上面。我们之前提的这三点，不管是神的同在，不管是神的旨意，不管是第一点提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都是建立在神的上面，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上面。对，所以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对，这边谈到这个喜乐的时候，有些时候因为我自己的话，你看我最不能喜乐的时候就是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我最不能喜乐的时候。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的胃肠不太好，有些时候吃的不舒服的话，吃的不好的话我就闹肚子，然后我当时的状态一般上都是比较荡。对，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操练，神借着这样的环境也慢慢的让我看到，其实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喜乐的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的上面，而是要建立在主的上面。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之后我们在分享苦难的时候，我可能再分享再多一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喜乐要慢慢的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的上面。这边我们就把苦难的快乐喜乐的信息暂时就提到这边。对，最后总结一下喜乐之时，就是喜乐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喜乐呢？应该常常，就英文更准确应该是 always， 对，就是应该每时每刻更准确的说。好，我们谈完了这个喜乐，我们再谈苦难。对，苦难的话，其实有苦难这个话题很大。我们的苦难，我们今天就谈这一小点，就是谈这个基督徒的苦难。因为在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类型的苦难，对，我们作为神儿女会经历到各个层面的苦难。对，就是你包括一些所谓的天灾也属于苦难的一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经历的苦难，我们今天主要是谈这方面。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4:22，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对，这边他的主语其实是保罗和巴拿巴。对，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兼顾神的门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劝勉他们要，我劝勉他们说，我们进神的国必经历许多的艰难。对，这个苦难这个词在圣经中，它有各种各样的层面，它包括 hardship， 包括 pain， 就是它包括一个艰难的层面，也包括一些痛苦的层面。对，所以这个苦难的概念是非常大的，它这边就谈到一个艰难，对，你会经历了一些艰辛。还有一个类似的经文在如下提摩太后书3:12，一起来。不单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对，这个逼迫也是苦难的一种形式。你会发现当时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就会面临的这样逼迫比较多，因为当时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传的福音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啊，所以他们要经历到很多的这样的逼迫，来自外邦人的，来自不信主的一些非基督徒的一些逼迫。对，包括一些政府的或者是一些逼迫。对，这边你会发现好像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个苦难或者是个逼迫或者是所谓的艰难是一个必须的。这边一个经文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对， 其实不是一个好像可有可无的，好像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必经之路。对，这样一个信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作为基督徒要经历这样的苦难，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为什么圣经中不是说我们神赐给我们平安吗？不是说让我们就是在他里面可以享受一切的丰盛吗？对，然后为什么神这边要说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呢？对不对？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这样的一个，就是我现在总结一下，就苦难就是基督徒成圣的必经之路。对，按照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解释，就是苦难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要经过的，我们要成圣，要被神打磨，都要经历这一切啊，是不是这样的呢？然后我们看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所谈的这样一个信息，在约翰福音这边，也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门徒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对，既然这样的角色里所说的话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很实在的。然后后面有类似的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对，这边其实就是一个两个国的一个征战。就其实我们在世上，我们说其实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他总结一下，苦难之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圣经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启示，就是这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然后耶稣基督指到说这世界的王，当耶稣基督谈到说这世界的王的时候，他提到这个王就是撒旦魔鬼。对，虽然我们说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是天赋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背后的一个主宰，背后的一个掌权者还是我们的神，但是现在是一个暂时被魔鬼所窃居啊，大哥所用的一个这个窃居的一个世界，所以说神这个魔鬼在这世界上他还是占有一个很大的势力，因为神还没有把它完全的从这世界里除掉。所以说当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很多的为人处事的一些原则，都跟世界上的一些很多人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啊。你在这世界上，你要是想要持守圣经的原则，持守神的一些教导，你会发现面对很多的难题，包括你的工作上、你的学习上、你跟自己的周围的同学相处上，你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难处。对，因为主耶稣这边经文也提到过，他说主耶稣就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主耶稣基督也说过另一句话，就是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所喝的杯就是苦杯，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杯，就是在世上被人所厌恶，很多时候不被人所接纳的，我们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今天也要同样经历。所以为什么之前这个经文他这边是这样提到，他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守逼迫。他有个前提，就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他是一个 conditional， 就是意思说我们在这世上，如果你要过生活的话，如果你要向这世界妥协，如果你要顺着这世界的思想，顺着世界的原则来行事的话，你就不需要守逼迫啊。但是如果你要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意思说你要向着神，按着神的原则，按着神的旨意在这世上度日的话，都要受逼迫，就是这样，或多或少都要经历这一切。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反省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所经历在工作上是不是经历到一些逼迫啊？或许是神看我们还很小，生命还很年轻，可就是没有让我们经历到这一切。但是我相信当我们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愿意 讨神的喜悦，遵循神的旨意来行，神都要让我们经历的苦难，经历一定的逼迫啊。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我们生命还幼小，神觉得我们还承担不了这样的逼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确实向着世界妥协。对，大哥在上次讲到圣礼拜的时候，大哥提到一句话，我特别阿门。大哥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失败的原因？失败的原因是我们很多时候向着世界妥协。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就顺着这个老板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就是神要我们顺服嘛，顺服我们就他们所说的东西，我们照单全收就行。对，其实这个其实是对顺服的一个过于绝对的，就是说过于消极的一个认识。对，有些东西我们需要顺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要有自己的原则。对，具体什么原则，我在这边也不是给大家立一些条条框框，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祷告啊，求神引导我们做正确的决定，对，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对，这边还有一个类似的经文，对，我们也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其中，在苦难当中要学会一个正确的心态。对，之前我提到一个苦难的必然性，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经历苦难是必然的，所以大家不要太 surprise， 不要太奇怪。对，我们就看这个彼得前书这个经文，这也是傅斯上次引用的一个经文，我也特别喜欢，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我们把这个读下，对，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继续读一下，你们若与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对，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试炼，就是有这样的苦难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对，大家信主之后如果遭遇一些这样的苦难特别是在与人交往上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要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就是反而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对，如果是遭遇了是非常正常，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对，这个是耶稣基督之前提到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今天也要经历。所以说耶稣基督所受的苦，被人拒绝，被人不接纳，受人的辱骂被人排挤，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持守神的原则，我们或多或少也要经历。所以这边是彼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鼓励，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对，这边还有一个类似的经文，在罗马书18章17节能够更加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对，这边其实这样的一个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大哥其实之前也讲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与主耶稣基督是同钉十字架，我们所与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经历，今天也要经历。如果你今天能够受苦了，你就在心里面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按照这句经文，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对，我们当我们经历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在天上为我们纪念我们的受苦，纪念我们为他们为主耶稣基督所受的逼迫。包括14节这个经文也是类似的，就是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对，弟兄姐妹，之前我提到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圣灵住在我们身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一个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经历。我们怎样在主观的经历上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主受苦的时候， 为主受一些辱骂，受一些排挤，受一些各方面的讥笑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神的灵与你们同在，神的灵与你们同在。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周围人都不接纳你的时候，只有神能够安慰你的心，只有神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对，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吧，我们的喜乐或者我们的一些状态都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可的基础上。对，我们需要很多人的认可，就是说我们如果别人没有认可的话，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些自己一些荡啊，很多的一些消极的一些情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当你会发现有一个刹那的时候，周围人都不接纳你的时候，这时候如果神在心中认可你，你会发现到这就是神与你同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彰显，最大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生命，思考我们很多时候当别人都不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样一个心态。对，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这边我们对于苦难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苦难胜观啊，就是我们谈到什么价值观啊、世界观、人生观，就是苦难，我们对于苦难的观念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胜观。为什么胜观？就是从神的角度的一个观念，苦难胜观就是应该喜乐。就我们经历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哭丧着脸，不应该把自己的感觉很丧，而是应该以喜乐的心来面对这样的苦难。好的，我们为什么理由呢？我们之前看到那几节经文，我们总结一下喜乐之因。第一个是同受苦难，实在应该圣灵同在，同得荣耀。对，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同我们与主同受苦难，实在是应该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今天也受苦，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不要把它当个太奇怪的事情。对，如果我们经历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其实是神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最真实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圣灵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同在，然后神也要预备一个荣耀为我们在天上，因为神的应许是我们与主同受苦难，也必须与主同得荣耀。对，所以这是我们在苦难中可以喜乐的一个原因之一。好，我们再看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四章的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对，这些经文我也是特别喜欢这样的经文，因为它是在也是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对，这是提到了受苦的另一个层面，他这边谈的特别的奇妙，就是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这边非常的奇妙。我们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大家要思想为什么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对，我们先总结一下，按照这个经文总结一下喜乐之因的第二点，就是说肉身受苦与罪断绝，不从情欲，只从神旨意。对，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要喜乐呢？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肉身受过苦，便与罪断绝。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不从自己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信息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信息。我们为了帮助大家解释一下，我这边还有一个类似，我们先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与罪身断绝的时候，我们要先仰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切，也是我们今天要操练的。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第一节是希伯来书二章的第十节：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喜乐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意。再读希伯来书五章的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苦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对，这边让我们看到苦难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因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完全，这就是一个苦难到顺从到完全的一个信息，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信息，也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为什么要从苦难到顺从又到完全，我们要思想这样的一个唤醒。对，当我们看到这个苦难顺从和完全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提到一点这样一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按照圣经的本质，这个罪的本质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达标，不达标就不达神的标准，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就是一种背逆，是一种不顺服。对，因为本来神给亚当夏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禁令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说这是对他们唯一的一个限制，让他们这就是对他们一个挑战，让他们看他们顺不顺服神的心意。当时他们就犯罪得罪神，就一个悖逆，就是一个不顺服，他们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罪就进入到人的当中。然后我们每一个从亚当里面的人，在亚当里面所生的都是有这样的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罪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因着这样的罪性也行出这样的种种的罪行。然后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就是一个罪，就是悖逆，就是不顺服。而主耶稣基督之前所提到的就是一个苦难，从苦难学习顺从，这个顺从和顺服在圣经中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一个 obedience， 都是一个顺从不顺服的意思，所以说这两种翻译都可以。所以说神借着这个苦难学习顺服以至于完全。对，这就是这样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对比。你看，所以你看这边总结一下，就会发现其实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照着神的旨意的受苦是操练顺服的最佳的一个平台。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呢？现在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大家思想就顺服啊，顺服的时候，如果大家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顺利的环境当中，其实顺服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对，就是如果是把你放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不需要经历任何的苦难，对你来讲的话，你不需要有任何的 complain， 不需要有任何的抱怨，不需要有任何的说主啊，你为什么把我这样，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是主，当主把你放在一个这样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你真的是愿意顺服，才能够让你的生命被成熟，而最终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对，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借着这样的苦难，让我们反省很多的问题，让我们看到自己很多中生命中需要悔改、需要改变的东西，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苦难是不是神的一个旨意，是不是神的心意。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一切，你看这边他提到的都是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就是说因着苦难得以完全啊，然后这边说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以至于完全。对，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没有罪的，没有罪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同样要经历这个苦难，学习顺服以至于完全。我们今天是有罪的，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称义，我们也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成圣的得以完全的阶段，就借着苦难学习顺从。对，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苦难不是说因着我们自己受苦，而是说因着行神的旨意所受的苦。主耶稣基督所行的所受的苦，不是说他说因着主耶稣基督犯罪神惩罚他让他所受的苦，主耶稣基督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所受的这个苦难，其实就是神在他旨意上身上最完美的彰显。对，而且他这个苦难 大哥上次有一个讲到谈到耶稣基督的苦难，不知道大家记得清不清楚，主耶稣基督最经历的最大的苦难还不是在十字架上肉身受苦，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最大的苦难乃是他与我们的父神关系的一个断绝。对，我记得我这个在小组也提到过，当时啊林奇弟兄啊回答的特别的准确。对，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吧，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讲，他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是你在他在十字架上那个刹那，天地都黑暗了。天地的黑暗了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连我们的父神都向耶稣基督掩面，就是那一个刹那，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与他跟父的关系本来是一时一刻都没有断绝的，为了我们罪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罪加在他身上的缘故，我们的神都掩面不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了。所以说当时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句话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啊，这是他经历的苦难的一个高峰。不是说他在十字架上确实为我们受了肉身的苦，但是其实他所经历的更大的苦却是与神父神关系那一刹那的断绝。所以说他所经历这个苦难吧，其实是成就神的旨意，是为义受苦，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受苦。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的苦难是不是为神的旨意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得罪神呢？神把一些苦难加在我们身上，还是确实是我们为谁行神的旨意而所受的苦？这边我们那天也听到过傅勇弟兄，还包括傅勇弟兄分享有些他们宣教士，宣教士他们宣教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经历到很多的苦难。对，他们的苦难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为了神的旨意去在神的合场上为神服侍神所经历一些苦难。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照神的旨意，如果你要在日常生活中敬虔度日，按着神的旨意在自己的工作上学习上生活当中每一时每一刻能够坚持神的原则，我们也会经历照这样照着神的旨意受苦。而且这个受苦就是我们操练顺服神，操练神的美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操练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最佳的平台。所以说当你经历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你要欢喜快乐，因为神看你是配得。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觉得能够配得为神受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乐。因为很多人我们为神受苦，神还就是神看你还不够档次不够格。如果你真的生命能够到了一个程度，神看你能够为神受一定的苦的话，你要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主，因为神借着这个苦难让我们的生命学习顺服，以至于到一个完全的阶段。对，这个完全大家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完全的信息能够越来越清楚，完全其实就意味着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神的表，神是我们的笔，我们的完全乃是真的是神借着我们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旨意完全的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这是在神心意中的一个完全，不是说我们自己的一个理想的达成，而是神借着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他自己的本体。对，所以说我们最后一节经文也是我觉得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一个这样的一个警醒，对我们一个警醒，当我们经历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不单是要喜乐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对对，我以这节经文来对今天的一个讲到前面的所提到一切做一个总结。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活在世上了，总是想要自己去做一些改变，对自己想要去抓很多的东西，就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神的手中。这句经文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的受苦是照神的旨意的话， 你就要一心为善。一心为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安稳的做神的喜悦。为善这边大家意思就为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照着神的意义所去行。那就圣经中说只有神是善的，这个的善就相当于说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每一件事情，将自己的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相当于说我们要把一颗信靠顺服的心，不要自己去试图去做太多的改变，而是真的是愿意有一颗心交在神的手中，愿意听从神的一个安排，听从神的一个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调遣。这是我相信这样是讨神喜悦的。对，很多时候我最近也是经历到很多的事情，我最近在搬家，对，其中也是经历到很多的波折，对，包括其中有一些物件啊在路途当中就摔碎，对，有些时候你会想啊，神在其中有些神怎样的一些美意呢？很多时候有些也会经历到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有些学生对我特别有意见，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招他没惹他，他就平白无故对我有很大的意见，然后啊，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不是我能够做的，就是我其实你会发现我这边谈的苦难，大家要把自己的苦难把它广义化，就是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苦难想象成好像是为主殉道，有一天神说，有一天有人拿着枪逼着你的就是头说你信不信主，信主就把你枪毙了，不是那种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其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会经历到，这样很多时候这边我提到的话，为主的神的旨意受苦，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是并不一定为神的旨意受苦，但是我们的苦难我相信神苦难的背后都有神莫大的祝福。所以说圣经有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口头禅，就是说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就算是你为罪受苦，你做一些事情是你自己咎由自取，也有其中神莫大的美意和祝福在其中。对，最近我经历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当时我在思想，就是我对于我的学生教了我学生的时候，他对我有很大的一个不理解，然后我就在神面前有些祷告，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多时候神借着这个苦难吧，让我学习很多的功课，对我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发现我也要为我的学生祷告。对，我就觉得以前我教书吧，我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学生祷告，我觉得这个只要把课背好了就行了啊，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这学生们应该就是说能都应该听进去，不然有太多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为学生祷告的心。当我遇到这样的学生的话，我发现自己确实搞不定，对，搞不定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你会发现当你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话，就有一些特别奇妙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学生后来他因为这个学生每次都迟到的，而且迟到特别晚啊，对，然后大家你知道我们学校系统啊，就是你要迟到半个小时之内就算是 late， 如果你超过半个小时就是 late and partial， 就 partial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的一节课就是缺席一段时间以上就叫 partial。对，如果你累感的 partial 的话，就是相当于说你今天的这个成绩的话就算是比较差，你本来是应该拿 A 的话，你可能拿 B， 你可能就要降到 C， 就要有这样的 downgrade， 像就这样一个档次。因为我每次他基本上是我们9点15上课，他基本上是10点钟才到，很多时候10点半甚至11点才到，特别晚。每一次他来了之后，我就给他放他累感的 partial，他就特别不满意，他就那天就对我说，他说我宁愿你把我放成 partial， 然后我就想你根本就是不单是 partial 而且是 late， 所以说我放你这个 late 的 partial 就是你不单迟到而且迟到半个小时以上，我是天经地义，你为什么就是好像还是有一提一些就是说一些其他的要求。对，然后他每次都迟到，然后还特别不给我面子。那天我下课还没有下课之前，他就我刚把我的那个东西要讲的东西讲了，我还没有说你们可以走了，然后他自己背着书包就走了然后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就把他叫住，我就说谁谁谁你为什么走了？他说你课不是讲完了吗？ 我说我的这个我这个讲课的这个 PowerPoint 就我讲课的这个幻灯片虽然讲完了，但是我没有说我可以让全班的学生没有可以说让你们走啊，我只是把这个幻灯片讲了。对，然后当时他就乖乖的回来了嘛啊，然后我当时就是学生们当时就是觉得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学生们都挺 support 我的了，就挺支持我的。对，因为我觉得学生们也感受到这个学生这个所有的学生都觉得这个学生可能做的有点太过分了，他也不太安心的坐下了。对，后来后来他就有一个上一个周吧，他就有一个特别的转变，就是他按时到学校了啊，然后是 present， 就是说按时到课堂。然后虽然他在课堂上有些时候不太专注了，但是他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了。然后是因为他之前他写了一个自己的一些，因为我们每周上课之后他要写一个自己的就是反省，对于一天所学到的都是一些反省。反省之后他就反省了自己，我当时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对你之后有些什么自己的打算，然后他就写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借题发挥给了他一些鼓励的话啊，对我一他当时说还想要进大学，我当时就想了，哎呀，你这样的学习态度还想进大学，真是就是相当于说你要是学校前几名还不一定能进大学了，就你这种就是说基本上中游天下的还想进大学但是我当时当然心里面虽然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看到他有一颗想进大学的心，我要鼓励他，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他有这样的心，我要鼓励他能够做出改变，所以说我就写的评语，我就特别鼓励他，我就说我特别高兴看到你想要进大学的一个心态然后你要进大学的话，你真的就要在你的成绩上，在你的学习态度上有很大的转变，其实我作为老师我特别的希望来帮助你给你个每天的成绩，因为我每天都要打分的，我这个打分每天打分都要决定他最后的一半的分是我打分决定的，他最后还有一半的分，大概一半的分是他考试决定的所以我这一半的分是有很大的一个比重的，所以说我是说作为你想要拿很我希望帮助你拿很好的成绩，如果你怎么你可以怎样做呢，你就要很好的学习态度，上课及时的按时的到课堂，一个专心的听讲，这样的话我给你很好的成绩，我确实想给你一个很好的成绩，但是你要满足我对你的一个要求和期待。对，我就给他学了一些鼓励的话对，感谢赞美主。那完了，后来他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就按时的到课，我就哈利路亚，对，感谢赞美神。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当然，你要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不算是什么苦难了。但是你会发现，这其实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让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中一些我们确实靠着自己我们成就不了，我们来依靠神，来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然后很多时候这个谈到这个苦难和这个喜乐信息，我还有一个见证，就关于我这个带领这个我最近这个身体上有些时候不舒服，因为最近我父母在我身边，他们我父母也是特别纠结我的身体我爸就说，哎呀，石永明你身体这么差，你就不需要折腾这个意思说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身体在很多事上你要该放就放，这个意思在服侍的上面我爸说就是服侍的上面你要适可而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对，其实我爸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作为父亲是理所应当的，但其实我当时就想，其实神借着这个身体的软弱，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觉得神借着我身体的这个病痛吧，对我一个最大的祝福，就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所以说，我要为这个神让我学习这个谦卑和功课，要在神面前特别要感谢赞美神。对，因为大家其实知道我弟兄姐妹都知道，其实我在学校成绩是 特别其实成绩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一直以来都拿奖学金，然后最后的话也是成绩毕业的时候也成绩特别好，所以那段时间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懂得怎样依靠神，学习依靠神。但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软弱的话，你会发现让我经历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就特别是在自己的很多的事情上，我发现我的主权要交在神的手中我需要把自己的很多东西都要放下。对，就是你要是真的之前我要身体刚强的话，身体比较好的话，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其实看望弟兄姐妹，我也可以找弟兄姐妹分享，我可以带领小组，带领查经，带领很多的机会，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身体软弱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你都做不了，你真的要做的话，你首先要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对，你会发现你要不祷告的话，你上去的话气都不太够用了。就比方说你站在这个讲台上，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知道我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我下讲台的时候，我马上就下来了，就是我根本这个气的值就急转直下，然后我基本上说话就没太什么气。对，当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感觉就不太一样，就是你会发现有神的大能与我同在。对，我就其实借着神这样的操练的话，特别是带小组的时候也是这样，带小组之前聚会之前一天的工作都挺累的，一小组一开始到了我的这个 time slot， 到我的时间，你会发现马上这个神就给我足够的能力让我胜过这一切。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身体的软弱其实让我经历到神恩典的最大的一个平台，让我在这上面能够经历到神的一个恩典的祝福。所以神借的这个东西让我学习顺服的功课，顺服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之前身体好的时候我就想做很多的事情，我自己还想自己创业自己还要想要自己搞一个软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 idea， 也有自己的想法，也包括自己之前好，包括自己创业想要搞一个什么样的，包括一些做一些教会网站啊，或者做一些基督徒的一些软件的一些公司，就自己想法太多。对，你发现你身体软弱之后，你就发现你自己做不了，你凭着自己就是根本做不了这些东西。对，你会发现神借着你这样的一个苦难虽然是一个肉体的苦难，你会发现我到神面前说，神啊，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让我看清我真的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所以说神借着这个苦难让我慢慢的能够端正自己的态度，慢慢认识到其实神就希望我能够安稳的在做一次教育的事业上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对，所以当我今天当我继续的在我的这个工作上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感谢赞美神，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份，这就是给我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田地。对，所以当我最后也给大家做一个感恩的见证，就是前两天我们公司我们 学校有那个 May Year Review， 就是我跟我的大老板和小老板在一起，就是要对我的年终的一个表现做一个评价做一个评估，然后我大老板和小老板对我的这过去三个月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就是没有提出任何需要我改进的一些地方他们只是特别的就是来安稳我的心，他意思说刘明啊，你在这边做要安下心来，就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自己就是想法太多，就是意思说虽然做老师工资不高，但是你只要安心的做还是以后还是有前途的怎么样。对，就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主了，就是神让我在自己的工作上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田地，然后做得特别的喜乐，然后特别的有这样的激情，然后神也借着大老板和小老板对我的工作有一些认可。对，我现在越发的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在自己的无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就我这个喜乐就是建立在行神的旨意，就是我相信我的工作就是神给我安排的。对，我所以说我坐在其中我也是欢喜快乐，所以我每个弟兄姐妹也是要在其中发现是不是神给你所预备的，如果真的神给你预备的，你要靠着主喜乐，靠着主坚定的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对。 所以最后我一个反省的题目，对，自省分享行动。谁帮我按一下？对，这边有四个。对，就是说第一点是你的喜乐之源，对，就是你喜乐的一个源头建立在什么上面，就是你之前，就这边主要是指你之前的一个喜乐的一个源头，对，然后你之前的一个苦难的观，你对苦难的一个看法和观念是什么，然后现在如何看，如果借着圣经神的教导，你在对一个喜乐，对一个苦难一个正确的看见是什么，然后如何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操练一个喜乐的一个心态和一个正确的面对苦难的一个心态。最后我们有两节的背诵的经文，对，比较简短的经文，对，第一节是腓立比书四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好，这是谈喜乐。然后我们还有一节是苦难，罗马书八章的十七节来，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对，这两节经文作为我们的背诵经文，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借着这两句经文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让我们在每时每刻能够经历到一种喜乐的心，能够经历到在苦难当中大有喜乐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